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八面，丙二，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好，那这个是属于观察门当中的第二门。前面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各位介绍这个丙一的观察这个依报的庄严，极乐世界依报的庄严。那介绍完了，接着呢，我们要跟各位再来介绍观察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那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呢，有两个，一个主，一个伴。那主的话呢，就是阿弥陀佛，极乐这个极乐世界的教化主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那伴的话呢，就是辅佐阿弥陀佛来弘扬佛法的这个大菩萨的这个功德庄严。好，那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主跟伴，正报的庄严。那我们首先来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这个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我们的皈依处就是阿弥陀佛。那这个是我们净土法门的修行人的教主。那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的话呢，分为八句。那我们次第的来介绍哈。第一个呢，首先介绍坐的庄严哈，观察这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那个法座哈，莲花宝座的庄严。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我看这个宝座的庄严。那为什么我们先讲到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宝座的庄严呢？哈。那当然也是根据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化佛成佛的这个不圆满来做个对比。那因为娑婆世界这个像释迦牟尼佛他在那个菩提树下成佛，那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呢，有个童子就供养这个吉祥草让释迦牟尼佛来做来打坐敷坐而坐，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吉祥草上面敷坐而坐，然后观察思维那成佛。那因为他是在吉祥草上这个敷坐那成佛，那并没有特殊的这个庄严。当然如果一些有功德的这个众生大菩萨能够知道他不是个凡夫了，但是如果说一般世间的凡夫看到他在吉祥草上成佛，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那因此之故呢，就没有办法产生很强大的恭敬心。没有办法产生很强大的恭敬心的时候，当然就没有办法听闻他所说的开示，那更谈不上修行了生死，所以有这样的不圆满。当然这个也是众生的业感所致的，因为秽土的众生这个业障重，所以呢他感召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个吉祥草上面成佛，看到他坐在吉祥草上面成佛。但是呢净土的众生呢，他们业障都很薄都很稀薄，然后那个业都很清净，所以呢他们感召到的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座就是无量的庄严，这个报身佛这种无量庄严的这种莲花座。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座庄严的这个缘由。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颂文，无量大宝王微妙净花台。好，来描述这个座，这个座呢它是有无量的这个大宝王。所谓宝王呢，就是这个众宝之王。当然我们会介绍这个经文，观经的经文讲到是什么样的宝。那么这些宝呢，都是一切世间所有众宝之王，那这个所构成的，所以称之为大宝王。然后呢这个同时呢是微妙的清净莲花台。那所谓微妙，就是说这个宝所构成的这个莲花台呢，它非常的庄严，那非常的庄严，而且呢同时能够做种种的佛事，能够以这个莲花台呢来度众生，所以它又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称之为微妙。那这样子的微妙的清净的莲花台，那这是阿弥陀佛的法座。那关于这个座的这个庄严呢，我们各位请翻到附表21，好，根据观经的这个文，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观经的这个文呢，他介绍这个宝莲花台这个座的庄严，那大致上可以分为五大段。好，那 我们首先介绍第一段。第一段的话呢，是介绍这个宝花的庄严，好，这个莲花，好，这个宝花的这个庄严。好，我们先看到第一段的文。于七宝地上作莲花响，令其莲花一一叶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又入天化，一一脉有八万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见。好，这是第一段，讲到这个宝花的庄严。那这个讲到观想，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法座，就是在这个七宝地上，好，这个以七宝为地，这个大地。当然前面这个观经的这个十六观，前面有讲到那个地的观法了，那所以这个地方就不用说了。那在那个七宝地上呢，做这个莲花的观想。然后呢，首先观察第一个莲花的叶做百宝色，这是第一个观想的花叶。花的叶子呢有百宝的颜色，就是说它这个叶子呢有非常多很庄严啊，跟宝一样的颜色，所以称之为百宝色。那百当然不是说一定一百了，就是说数量很多的意思，每个花叶有无量无边这个宝的光明，什么百宝色。好，这是第一个花叶。第二个花脉，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化。花脉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叶子上一条一条的那个那个纹路，那个就是花脉了。那这个叶子本身庄严之外，这个花脉本身有它另外的庄严，跟叶子就不太一样。那这个有这花脉呢，有八万四千个花脉，那这个由宝所构成的花脉，那么犹如天化，因为它放这种百宝色，所以呢看起来非常的灿烂夺目，非常庄严，就像天化一样，天上的化，那样的微妙不可思议。好，那再来第三个呢，一脉有八万四千光。好，那这个八万四千脉呢非常非常庄严，同时呢这个每个脉呢各放出八万四千个光明。好，那这个讲到这个花和花脉的形的状况。再来下一个呢，了了分明，皆令得见。这个是说明整个这个宝座观尘的这个相貌。当你这个法座啊观的这个观法座观尘的时候，你应当对于这个那个整个花座的每一个细部啊都观察得很清楚。好，当然这个所谓的观察很清楚，当然不是只是说你跟着经文就可以观察很清楚，那是有它的条件的，我们待会会说。但总是你观尘了之后呢，你对于这个莲花座的每一个花或者花脉或者这个金刚宝台啊等等的都会观察得很清楚，就像你眼睛亲眼看到一样，好的，了了分明，皆令得见。那么这是观尘的相貌。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样观还没有成就。好，那这是讲到第一段，好，证明宝花的庄严。第二段呢，讲到这个花叶，好，有种种的庄严。好的，第二段，花叶小者，纵广二百五十由旬，如是莲花有八万四千大叶，一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为应饰，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好的，第二段讲到花叶之间的庄严。那首先讲到第一个，这个花叶的这个大小，花叶这个小的话呢，纵广长跟宽有二百五十由旬，那一个由旬呢有相当于六十华里的话，好，割成两百五就知道，那非常广大，那一千多等于一千多华里，这么长的一个叶子，那这个还是小的嘞。那你各位就可以想到这个莲花，这个莲花多大了，最小的叶子都有一千多华里的。那这个讲到这个花叶的大小。这个呢，如是莲花有八万四千大叶，好，那这个叶片那么大，同时呢叶片一共有八万四千个大叶。所以各位就知道这个莲花非常非常大。好，但这个讲到花叶很多。那第三个呢，正是讲到花叶间的种种庄严。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应饰，在这个花叶跟花叶之间呢，有百亿个，有这么多个摩尼珠王，那么作为应饰，这个装饰，而且这个映照出种种的光明，所以称之为应饰。好，那第四个呢，讲到这个宝会放出很多的光明，就是一摩尼珠放清光明，就是说花叶间的这个装饰的这个摩尼珠王啊，它各自各自 哦，还会放出哦千道的光明。好、哦，当然这个千也是说很多了哈、哦，有放出各式各样哦许多的光明。好、哦，那第五个呢，讲到这个宝珠的光明会变成宝盖，好、哦，就是其光如盖，其宝合成遍覆地上。就这个摩尼珠啊，它所放出来的光明，这个光明遍满了哦，笼罩了，就像一个宝盖一样。那就像七宝合成的一个宝盖，好，就是说这个光明放出七宝色，所以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七宝合成的宝盖一样，好，这有点像我们用那个投射灯投射下去啊，那光很强烈，好，那个意思一样。但是呢，它看起来就是聚集像个宝盖一样，然后呢遍覆在整个地面上。好，那就讲到这个花间的这个庄严。那接着看到第三大段，好。花底下莲花底下的这个座，这个莲花座的这个庄严，我看到这个文，释迦毗楞伽牟尼宝以为奇台，此莲花台八万金刚真属家宝，梵摩尼宝妙真珠王以为娇饰，这第三个这个莲花座的庄严。那首先看到这个台子，它这个本质呢是以释迦毗楞伽牟尼宝作为这个台的本质。那这个毗楞伽呢，翻译成汉文称为能胜，能够的能，胜利的胜，能胜。好，释迦毗楞伽牟尼宝，当然这个是一种宝王的名称了哈。然后呢，这个莲花台，这个除了这个释迦毗楞伽牟尼宝作为它的台座之外呢，另外还有种种的这个装饰哈，就是底下说此莲花台有这个八万金刚真数家宝，还有梵摩尼宝。妙真珠王以为娇饰，就是说这个宝莲花台哈、哦，就像我们这个桌上这个莲花台也是一样，这个莲花底下的台子的哈、哦。那么这个莲花台呢，那么它另外台子上它另外有八万个好、哦、金刚真珠家宝，真珠家它是称为鹦鹉哈，翻译成中文称为鹦鹉。那因为这个宝呢，它的是颜色是。赤红色，就像鹦鹉的嘴的赤红色一样，所以称之为真数家宝。好，那八万的金刚真数家宝，还有梵摩尼宝，还有中国的妙珍珠，好，所连缀成而成的这个网子，好，以为胶饰。就这个网子有中国的宝，包括八万个金刚真数家宝，还有梵摩尼宝，还有中国的妙珍珠，好，中国的微妙的珍珠啊，那布把它串成一个网，然后呢，将这个网。覆盖在这个莲花座上面，好，这是莲花座的这个庄严。接着讲到这个宝床，莲花座上面的这个宝床的庄严，好，这第四段，我看到这个文，于其台上自然而有自住宝床，一宝床如百千观音以须弥山，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富有五百亿微妙珠宝珠以为应饰。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台上。自然有四柱宝床，好，就四个柱子的哈。那床这个四个柱子就称之为四柱的宝床，好。那一宝床就百千观音须弥山，好。那么每一个宝床呢，这个高度呢，就像百千观音的这个须弥山这么样高。那再呢，这个床上面有这个宝幔。这个宝床上面有铺设种种的宝幔，那就像夜摩天宫，好，就像夜摩天宫的这个庄严。夜摩天宫是欲界的这个第三层天，好，这个四天王天、道一天，然后第三个夜摩天。那这个宝床上面铺上宝幔，就像夜摩天宫好那样子的这个庄严。好，这是讲到宝幔。那另外讲到那个宝幔上有宝珠，好，就是富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应饰，在这个。宝幔上呢，还有这种五百亿个微妙的这个宝珠，就是非常庄严而不可思议的宝珠呢。那么以为映照，然后装饰。那这个是说明宝床上面的这个庄严哈，这是第四个，好，就是在那个莲花台上有四个宝床，那这个四个宝床上面还有宝幔，那宝幔上面呢还有五百亿个微妙的宝珠来装饰它，好，这是宝床的庄严。接着第五段讲到这个珠光，好，有种种这个德用，这个微妙宝珠啊，有种种德用。我们看到这个文，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 一一光作八万四千一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为珍珠网，或作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是作佛事。到这里，这个第一个呢，讲到这个一宝珠有多光了，宝珠会放光，也是文他文说啊，每一个宝珠呢各有八万四千道的光明，然后呢每一道光明又这个各作八万四千种这个异种金色，异就是不同的，不同的这个金色的光明。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放光，然后呢每一个金色遍其宝土，然后这个宝就是说我们综合的来说，宝珠上有八万四千个光，然后每个光上呢各有八万四千个不同的光明，然后这些的光明呢，八万四千等于八万四千又再乘以八万四千嘛，这些的光明呢遍满整个宝土，遍满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宝土。好，这讲到光还有光的遍满，然后再来讲到光的这个用处了，处处变化各作异象。这个光明它不是死的，在光中当中还会现种种的异象，处处变化，那现种种的异象投射出种种的相状的，那么或者呢现这个金刚台的相状，或者做那个珍珠网的这个相状，或者呢做杂花云，所以杂花云就是说这个像云朵一样的这个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是以各式各样的花的这个花的这个颜色呢聚集在一起，叫杂花云。然后呢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是做佛事。在十方世界呢随意变现，不是十方，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在极乐世界各处了随意变现，变现出种种的相状，金刚台啊珍珠网等等的相状。然后呢他变这个相状主要的不是说只是好看而已，而是为了施作佛事。施作佛事呢就是说这一些都是为了教化众生，好像佛的事业嘛，佛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呢，那这一变现这一些影像这些庄严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化众生，那么众生看到这一些影像之后呢就能够发起菩提心，能够升起正念。好，那这个讲到这个宝幔上面的这个所镶的这个珠子，那这个珠子呢放光，那会现做佛事，有这样功德。那以上这五个主要就是介绍这个整个莲花座的这个相貌。那是下一个总结，是为花座相名第七观。好，这个是视为这个莲花座相，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莲花座的这个观想，那这是观经当中十六观当中的第七观。好，那接着呢第二大段，首先呢介绍这个莲花它是怎么来的呢。好，看到这个文，佛告阿难，如此妙化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生。好，这个莲花是怎么来的，是法藏比丘在过去发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的愿力所成就的。好，所以因为有过去这个本愿，他过去发愿说希望他成佛之后呢，不仅这个极乐世界依报能够说法，乃至呢他所做的这个法座，这个莲花座呢也能够放光，也能够说法。好，那除了这个宝座放光，我们过去也有介绍到嘛，这个道场树法座旁边那个道场树他也是在说法。好，那这个想到这个花座由来的原因了，那接着往下看，若欲念彼佛者，当现作此妙花座相，作此相时不得杂观，皆因一一观之，一一叶，一一珠，一一光，一一台，一一常，皆令分明，如于镜中之见念相。此想成者，灭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作此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好，那他底下接着说啊，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妙化坐相，就是说如果想要意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话，观察意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那应当呢先做这个妙化坐的这个观想，因为再下来会讲到这个佛的真身观了。那这个修佛的这个真身观之前，那首先要先观察这个佛的这个法座，妙花妙莲花的这个座的观想。那么做这个观想的时候不得杂观，所以不得杂观就是说不能随自己的心意然后不依圣言量而去观察， 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依着经文的观察，经文告诉你，比如说你他告诉你先我们这个经文顺序嘛，先告诉你观察宝花的庄严，然后那个花叶间的庄严，然后第三个底下花台的庄严，然后呢再来这个花台上这个宝床的庄严，然后呢再观察宝床上的这个宝幔，然后宝幔上的这个珠子啊，宝珠，那宝珠放光，然后放光哦，成就种种德用，好，照这个顺序呢，应当这样次第的观，不得杂观。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要自己去发明啊，自己去发明一个方法。好，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有圣言量作为依据。好，那这个圣言量或者是佛陀在经典的开示，或者是菩萨的开示，或者是呢过去有成就的有那个正量的祖师的开示。那照他们开始去做的时候，因为那个祖师佛菩萨或祖师他们知道我们众生心该怎么样调，那么该怎么样调，那么以什么样的善巧方便能够入于实相，所以呢他会设计一套完整的仪轨帮助我们去修行。那如果说我们不按照他的仪轨，你照你自己欢喜的方法去观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方法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也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正量，你想出来的方法不见得是对的，然后你照你方法去做，到最后很努力啊，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就。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有圣言量的依据，好，比如说你在拜忏或者你在修这个观法，好，你一定要照这个仪轨，好，这个佛菩萨或者祖师所安立的这个仪轨这个方法去观想，好，所以不得杂观。然后呢皆因一一观之，好，所以一一观之是说到前面这个次第，好，这个五重的这个次第啊，一层一层的观，好，观察下去。当然刚开始观想的时候会比较简略的，然后呢慢慢的再扩展，好，再慢慢扩展，但是这个次第是不能乱的。然后呢一叶一株一光一坛一床，